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游戏，这个事情也是来得比较突然。2024年8月20号，这个中国有一个游戏叫做《黑神话：悟空》，这个上线。这个游戏呢，倒不是大公司做的，倒不是像腾讯啊、像这种大公司做的，是一个大概100来人的小公司，叫做游戏科学啊，这个叫 Game Science 这个公司。他自己开发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其实前面已经有些预告了，我看过他一个有10几分钟的一个预告片，那个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一般的这种游戏的预告片呢，2-3分钟，看见这个悟空的这个预告片呢有10几分钟，那我也把它都看完了，觉得好看啊，就是说整个的场景，整个的那个套路啊，特别是这个中国式的这种武功的打法，并且加上了很多这个非常高科技的这种渲染的技术，很真实啊，并且呢里面的角色呢我们都熟悉，所以呢当时觉得很好看。那么这种呢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游戏，这是 3A 游戏，也就是高端的游戏，并且是很多人一起可以上网打的游戏。那么这种游戏在中国没有啊，中国就应该说这是第一款，就是黑神话悟空，这是中国的历史上的第一款。那么也就是说，自从了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上网以后呢，中国就有了自己的 3A 游戏，并且这一款呢它出来呢是非常的猛。8月20号它登陆几个，同时登陆几个平台，比方说在 Windows 是登录，在这个 Steam， 在 Epic Games， 在 WeGame， 还另外呢在 PlayStation 5这个平台登录，还有在这个 Xbox Series XS 这个这几个版同时发布，这个准备是做得很足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这种能够打游戏网上打游戏的平台它全都上了。那个我呢有好几个朋友亲戚都喜欢打游戏啊，并且有些是专家，他们打完以后告诉我呢这个很好玩。我昨天晚上上网看了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些网主啊在打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 surprise，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中国式的这种游戏 3A， 并且整个的这个场景啊、角色啊、这些用具啊、武器设计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啊！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挺惊叹的，这个的确是做得好。那么这个游戏的内容当然它是出自西游记了，那个我们大家记得西游记这是个多少年的一部这个小说了，那么所以对我们华人来说呢就比较的这个知道大概的内容。不过它并不是讲西游记的那个从头到尾的那个内容，是讲这个孙悟空被震了以后的事情，那是另外一段，但是呢跟里面有关的，里面的角色呢都是西游记里面谈到过的角色啊。这个其实这款游戏啊，这个黑神话悟空在正式发布以前呢，这个已经呢是让一些业界的媒体还有这些游戏的评论家呢做过一次测评，普遍的讲法都是好评，说这个游戏在战斗这个 fighting， 在视觉设计和在它的世界观方面，这个呢都得到了很好的建构。那么这个最难得的是几个技术层面的，就是在角斗的这个层次还有视觉的设计都做得很好啊，不管是背景啊、角色啊还是这个武器啊都很不错。第二个呢说世界观上面也不错，因为孙悟空他所代表这种正义的精神呢、是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不太容易啊，因为一个中国的游戏能得到西方的游戏的大咖们认为是所有东西都很完美，这就很不错了。所以这个游戏上线以后呢，它迅速登顶了各个游戏平台的销售量的榜首。我们刚才讲过这些 Windows 下面的 Steam、 Epic Games、 WeGame 还有这个 PlayStation 的5这个平台， Xbox 的 Series XS， 这些呢现在都等着在上。那么所以呢这个的确是很惊人的。那个我们说在同一时段当中，这个在上线给了钱这个订了套餐上去打的人，我听说高的时候有300-400万人之多。你想想全球有300-400万人订了在网上打，这个在中国游戏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我估计在世界的这种 3A game 的游戏上也非常的罕见啊。这个黑神话悟空这款动作游戏呢是一种角色扮演的游戏，也就是你要选择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它一般采用单人模式啊，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啊，用我的说话，但是你不是说就是从你扮演孙悟空，就你看见前面，不是的，是旁边第三人有一个镜头可以看见孙悟空，但是孙悟空讲的话是你自己讲的话，就是三人的一款这个角色扮演。那么这个很好玩，非常合适，也很符合主流。那么在这个游戏发表以前呢，曾经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灵魂类的游戏，那么但是呢这个有些说这个还不一样啊。这个所以呢昨天这个游戏出来以后，我看很多老外呢打的一个很开心，第二个呢没看过西游记，所以呢很多老外呢临时找了这个英文翻译本的这个西游记在看，就是及时抱佛脚，我估计一下抱不过来，因为里面太宏大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游戏的内容呢，它我先讲讲这个游戏是不是属于这种魂魄型，就是灵魂型的这种游戏，应该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还是实体的，孙悟空孙悟空，二郎神就是二郎神，这个问题不大，不要把它归到西方的类里面去。这个游戏设计的灵魂呢，还是出自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就是古典的神怪小说《西游记》。那么玩家呢，控制一个叫做天命人的花果山猿猴，就是孙悟空嘛。角色的主要武器呢，是那个金箍棒。这个金箍棒呢，在战斗当中能够伸缩自如。那么游戏的战斗系统包括三种主要的棍法啊，劈棍、截棍和立棍，那么为战斗提供了多种样的这个选择。战斗呢还涉及这个资源管理，当剂量表示充满的时候呢，玩家可以积累这个关注点，用于连招或者是用力的重击、冲刺、闪避、攻击，但这些呢都会消耗气力的这个值，就要攒住钱来打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我其实看了很多种这种动作型的游戏，就是由角色扮演的动作型游戏，它主要是用火炮比较多，用枪，都是用枪来射击。这个我们这次看的这个悟空这个游戏呢，它是用一根棍子啊，外国人觉得好像难以想象，但这根棍子呢变化自如啊，变化很多，并且呢它不太血腥，因为它不是用刀通进人体有血的，它没有，它就用棍子去打。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能够应时的啊，现在大家都说不要血腥啊，它这真不血腥。那么对方当然有这个方天画戟啊，有刀啊，有剑啊，有这个狼牙棒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主要的打手也就是这个猴王孙悟空呢，他用的就是一根金箍棒啊。不过这个金箍棒呢跟我们以前熟悉的金箍棒的设计不太一样啊，它比较特别。那么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物理的战斗方法以外，这个玩家还有一些技巧可以玩，叫奇术、身法、毫毛变化，有四类的法术啊。这个有些一个是有奇术，有些特别的这个技术了，第二个有身法，就是我换身换位，第三个是毫毛，孙悟空拔一把毫毛吹出来可以变成很多小猴子，还有很多的变化等等，四大法术。那么这些法术呢，它呢会消耗这个法力值的。那各类的法术呢还可以按照技能细分，比方说定身的奇术可以在短时间以内冻结敌人，还有那个咒形散气的身法可以留下假身，那么就遁走，也就是放一个假身在这里去打。 身外身法的这个毫毛法呢，能够找很多替身来打。这个就是我们看西游记里面说，孙悟空拔下毫毛一吹，变成几百个小猴子都拿金箍棒打，大概是这种。那么这种各种各样的变化呢，使得这个主角能够变成不同的生物啊，就是孙悟空经常是可以变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啊，他就把这个几百年的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很多打的法术变成很多这个游戏的这些值。那么并且呢，这个玩家可以通过击败强大的敌人获得这个精魄的这个技能，这些技能属于一次性的变身。比方说幽魂精魄可以进行这个头锤的攻击，它有很多的规定。游戏的进程呢，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它快快的看了一下，因为它有几段，基本上是线性的，有主要是在比较广阔的区域里面，让这个玩家去探讨你怎么去打。玩家呢，有时候会遇到各种这个妖魔的头目啊，来作为敌人。玩家的检查点呢，是世界各地的这个神龛，也就是土地庙。游戏地图呢，无法由玩家调整，但是呢，会随着游戏的进展呢而变化。这个我这个从头到尾看了一下，觉得这个整套这个游戏做起来呢，真是有点无暇可及啊。当然现在有些人说外国有很多这个很酸，说这个又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说了很多不同的话，但是我觉得呢，那个还是差不多，我可以说从我这个外行来说无暇可及啊。当然有些地方是可以提高，但是总体来说呢，现在是非常好的。这个情节，这个游戏我们先讲一讲，因为很多人想听听我的评论。我说我要是连游戏都没有讲清楚，我凭什么去评论呢？那个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是分为六个章节，六个章节的分别的名字叫火照黑云、风起黄昏、野生白鹿、曲渡紫鸢，那鸳鸯的鸳，还有日落红尘和未尽。那么并且呢，拥有多个的这个结局，那不是一个结局，有多个结局，玩家的选择会影响最终的结局啊。这个做的，当然我还没有看见有人完全打完这个六个章节，但是呢，有好多人呢已经打了几个钟头了，据说评价都不错。那么这个游戏呢，让我们觉得最高兴，就是我们华人大家都高兴啊，那就是因为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用的都是咱们中国熟悉的景观。外国人呢也觉得好玩，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中国的文化的景观，里面有很多像山西的小西天呐、南禅寺啊、铁佛寺啊、广胜寺啊、鹳雀楼啊，这些游戏呢都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这个佛教道教的这个哲学元素。我们先讲讲这个游戏的故事的情节啊。黑神话悟空的这个故事情节，它发生在西游记故事以后。在老猴子的说书的故事里面，相传说这个孙悟空成佛以后依然不愿意受到这个拘束，等到唐宗东归以后呢，就辞去了佛位啊。这是一段新编的故事，他呢想回到花果山去过逍遥快活的生活，没料到呢遭到天庭的猜忌，二郎神、四大天王、巨灵神呢率天兵天将再次奇袭花果山。孙悟空呢和二郎神激战的时候，本已经消失的紧箍咒呢再次出现，因为他成了佛以后紧箍咒已经拿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那么孙悟空呢不敌二郎神，就给打死了。打死了以后，肉身残躯就化为巨石，魂魄呢分为六件根器，叫做六根啊，这也用了佛法里面的一个说法，隐藏世间。多年以后，这个玩家扮演的花果山猿猴叫做天命人，他上了寻找这个根器、解救和复活孙悟空的这个旅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猿猴去救这个孙悟空。第一件根器就是天命人前往这个黑风山观音禅院废墟，在那个地方呢击败了黑熊精，找回了第一件根器。黑熊精道歉，并且透露他是被天庭逼迫 并反对天命人的，这是第一个根基。第二个根基呢，就是天命人呢在跟着前往这个黄风岭击杀了黄风大圣，并且找回了这个灵吉菩萨的头颅。灵吉菩萨为了表示感谢，将自己保护的第二件根基交给了天命人，这就找到第二件。那第一件根基是黑熊经啊，第二个是在这个灵吉菩萨。第三件根基，天命人呢在真武大帝的这龟背的上面擒杀了投靠黄眉大王的这个康金龙，解救康金龙这个囚困的猪八戒，这不又西游记又回来了，两个人合力就击败了黄眉大王。弥勒菩萨感谢他们，将第三件被偷走的根器还给了天命人。大家记住，六件根器啊，就是六大回合。到了后面呢，就是第四根根器，根器是那个树根的根啊。第四个根器呢，就是天命人和猪八戒前往盘丝洞啊，这个盘丝岭的盘丝洞。猪八戒呢被蜘蛛精抓获，白眼魔君计划利用蜘蛛精的妈妈这个蜘蛛儿和猪八戒结婚，然后呢将他把他吃了，从而引出天命人啊，把天命人一网打尽。但是蜘蛛儿和猪八戒呢情缘未了，迟迟未能动手。天命人呢救出了猪八戒，并且联合六个蜘蛛精一起杀死了这个白眼魔君，最终呢获得了第四件根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五件根器是他们到火焰山发现呢红孩儿试图从牛魔王那里偷走第五件根器，他们就知道以前呢，这个天庭和妖界五大妖王勾结，合伙设计谋害了孙悟空。那么，所以呢，这个获胜的天庭在那个杨戬呢这个安排下，瓜分了孙悟空的六根，并且将这个第五根器分配给这个牛魔王，而红孩儿为了复仇，一直的在觊觎根器的力量。最终呢，天命人击败了红孩儿。这个时候呢，铁扇公主出面为红孩儿求情，并说出红孩儿的可怜的身世。原来红孩儿并非亲生的儿子，是已经被西天灵山歼灭的天龙八部的夜叉部的残留的血脉，天庭为了与西天抗衡留下的人证的筹码。在西天杀死红孩儿的亲生父亲夜叉王以后，天庭呢这个兜率宫暗中派人将红孩儿劫走，并化为红莲，连同子母喝的水比铁扇公主喝下，从而借腹生子，才有了红孩儿。红孩儿呢知道以后悲愤交加，为了避免再被西天再次侮辱而选择自杀，所以呢天命人呢就获得第五件根器。第六件根器就是拥有了五件根器以后的这个天命人和猪八戒返回花果山寻找最后的一件根器。天命人杀死了王灵官，并且成功的这个驾驶筋斗云，在途中他们发现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和这个盔甲藏在附近，天庭的天兵天将已经包围了花果山，于是呢决定要比天庭快找回这个藏物。他们最终到达花果山的天真顶，天命人发现他本身呢就是第六个根系，这个所谓孙悟空的第六根就是意。他们的真正任务不是复活孙悟空，而是继承孙悟空的名号和力量，成为他的替身。为了完成这个轮回，天命人呢就必须与孙悟空失去的意的肉身这个残躯进行战斗。当孙悟空的肉身残躯被击败以后，根据玩家以前的选择和经历，有两个结局。一般的结局，天命人呢没有能够继承孙悟空的遗产，自愿选择带上了曾经束缚孙悟空的紧箍咒，与孙悟空的肉身残躯融合，圆满地完成了天命人的任务。但是孙悟空呢并没有真正的复合，天命人彻底沦为天庭执行意志的新工具，这是第一个结局。真正的结局呢， 就是天命人在未来佛弥勒佛的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指引之下，帮助前往眉山探索真相。那么击杀了四大天王，并且打败了二郎神杨戬，通过了杨戬的考验，杨戬的第三眼释放出孙悟空的这个神识，这里面有孙悟空的记忆，杨戬把这些封存的记忆还给了天命人，天命人成功的继承了孙悟空的意志，并且在花果山的顶峰击败了孙悟空的肉身残躯，六根齐聚，孙悟空的意获得了真正的觉醒。在这个时刻，天命人和孙悟空合二为一，孙悟空成功的复活，拒绝戴上紧箍咒，从而避免了天庭的这个束缚。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开篇我觉得开得很好，它因为不是重复《西游记》里面的那些故事，是编了一个《西游记》以后的故事，但是《西游记》里面的所有的那些角色，铁扇公主、牛魔王、红孩儿全部都用上了，并且呢产生了一个天命人、一个猿猴和孙悟空这个六根要聚齐的这么一个章节，这个故事编的就很妙。游戏开发是从2017年开始的，那个到2020年大概是8月20号公布的第一段的那个演示的视频，那个时候已经很好看了。我记得我是在2022年看到的那个视频，当时我没有太注意。那么游戏预告片呢，是基于虚幻引擎4开发的游戏的内容，主角在黑风山探索环境并和各种敌人的战斗，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个2020年的那个预告版本。发布了一天之内，当时预告片在 YouTube 上、在油管上获得大概200万次的这个点击的率，在哔哩哔哩上面达到了1000万次的观看，就很多人看。我呢，因为自己不打游戏，我没有注意，后来打游戏的人跟我说，你看看这个悟空啊，这个是做得非常不错，但是正式版本还没有出来。那么当时有一个电子游戏的非常重要的分析师的名字叫 Daniel Ackman， 他呢就说这一段的他的演习的主要的目的呢，是想通过这个视频去招募人才。Ackman说的，我估计也是的，因为那个游戏科学公司在初期呢几个人在那里做，后来加到10-20个人不够人，因为人不够的话，你这个做游戏是开发不了的。通过这样的视频呢来广招人才。我们知道在开始做这个游戏的时候，这个团队只有7个人，但是在游戏预告的时候呢，团队人数呢已经到30人，到后来呢就招到更多人。2021年的2月8号开发团队呢就另外发出了一条3分钟的演示的预告，庆祝呢这个牛年，就农历的牛年。2021年的8月20号开发团队呢就是播出了我说那条12分钟的演示预告，由这个 Epic Games 研发的虚幻引擎5实机录制。2022年的8月20号开发团队呢又发布了一支6分20秒的这个短剧情片，同时有这个 GetForce 再发布一支8分22秒的实际的演练。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呢，慢慢的就有个样子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这次呢这个看到了这个想这个点子开始开发的这个主要的人叫冯骥啊，这个人因为昨天中国大陆的新华社都派了这个视频组去专访他，他变成一个名人了，很忙的。他呢说，我希望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能够变成世界上的第一部好的这个3A 的这个电子游戏。所以呢这个在做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他们有几个东西我都挺感谢这个设计团队的，就是他没有虚拟做一些假的这个中国的这些寺庙啊、这些佛塔呀、道观呢、它不是虚拟的，它真的去测量。我听说呢这个他们把中国的这个基本上现存的这些佛教的这个寺庙 还有道教的道观，基本上都做了一个彻底的这个测量啊。就他们虽然这个团队不大，但是他们用的这个数字测量呢，去找了很多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大足石刻啊、宝顶山的摩崖造像啊等等。那么他们这个开始的时候定调就很高，就不要说为了一个快捷的游戏，我们呢就匆匆忙忙编造一些虚拟的东西，因为在那些虚拟的这个道观或者打法方面比不过日本，日本在游戏上已经有多年的历史，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实际的去从头到尾自己做。他们去考察了很多取景的地方啊，比方说山西的五台山南禅寺、五台山的佛光寺、五台山的南山寺、五台山的金阁寺、五台山的佑国寺，还有原平的慧济寺，这是山西的。另外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这个浑源的永安寺、浑源的悬空寺、这个善化寺、华严寺、灵丘觉山寺，这些都在山西。还有山西运城的这个解州的关帝庙、永济的这个鹳雀楼，还有新疆福圣寺、山西临汾的这个石县小西天、洪洞广胜寺、这个饶渡的铁佛寺，还有山西这个郡城泽州的玉皇寺、高平的铁佛寺、临川的西溪二仙庙、山西长治的这个潞州观音堂，还有这个重庆寺、山西朔州的这个崇福寺，还有应县的木塔，还有山西郡中平遥镇国寺、平遥的双林寺啊，这个山西你看有多少啊，这说明山西啊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很多寺庙都保存下来的，这很多地方都拆光了。另外呢，他们在浙江丽水这个景陵梅氏宗祠，一个宗祠也拍了，在景陵的石狮寺，还有重庆大足的大足石刻，他们用的很多，还有山东长清灵岩寺的塔林，陕西蓝田水陆庵，福州这个泉州的开元寺，安徽宿松的白岩寨潘龙门，贵州江口的承恩寺，云南大理的崇圣寺，天津这个济州的独乐寺，四川安岳石刻，四川南充的李峰观，四川新津的观音寺，还有河北这个魏县的玉皇寺、南安寺塔，河北这个景靖的这个福庆寺，这个差不多都用完了。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叫这个游戏科学的这家公司啊，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呢，这些寺院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觉得国家做了一个系统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保存，他们真正是把这个工作做完了。有很多寺啊，由于年久失修都已经破败了，那么由于他们拍了这个视频以后啊，现在去的游客多了几倍，这个慢慢呢使得很多寺院能够恢复它的鸿盛之日，这个重要的这个工作，所以呢它是做一个积累啊。虽然我们已经落后于日本啊、美国的这个3A 很多，但是呢这个新的游戏这个跟上是很不错的。那个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动作的配音演员，这些人我不熟悉，那么但是他的音乐呢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他的音乐呢没有说推倒重来，他呢首先呢是用到了早年的1986年的西游记的片头曲云宫迅音啊，得到了授权，当时的由作曲家许镜清在1986年制作，就用了这个，并且还用了这个1986年版的这个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作为游戏第一次通关后的这个片尾曲。那么这个版本呢由这个杨洪基和杨思硕来演唱的。游戏的音乐音效和语音呢由8082音频工作室啊，这个叫做8082 Audio 他制作的。那么 整个电影呢还不错，里面呢还包括了很多这个很特殊的音乐，比方说陕西的这个民歌啊，用这个来作为一个主题的唱曲。这个2023年官方的发布是这个鼠年的短片，那么就已经说了2024年夏天就要开发了。那么并且呢开发这个游戏要发布在 PC 和主流的游戏主机平台。我们知道有三大的，任天堂的、索尼的，还有这个就所谓的这个 Microsoft， 他们都有这个游戏的主机。如果你和主机不能配合的话，你这个就很难。所以呢他很早就做了这个准备。那么并且呢2023年的8月20号在杭州就举办了线下的试玩会，让大家试试这个公司，开发公司在杭州。那么并且呢现在呢就讲到了我们这个结果，这个2024年的8月20号一上线就达到了这个非常轰动的这个国际的效果。我这里特别讲讲悟空啊，这个黑神话悟空啊，他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款 3A 的这个游戏。当然有很多人觉得挺酸，说一些难听的话，但是我觉得呢它的确呢是做到了各方面的这个成功，起码在现在是最受欢迎的一款这个 3A 的这个电子游戏。那么大家说王老师你能不能结合这个游戏的设计特点来讲讲呢？我倒真是有些话来说，那个我准备呢把这个资料看一看，那么然后呢跟大家做一期就关于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设计啊这个思考，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做。那个我其实很感恩这个团队，在这个游戏业现在在中国走了这么久，都是处在一种很低端的模仿的这个情况下，又受到了很多各个方面的因素的阻碍，游戏并不发达，但是呢这个我们说黑神话悟空能够一步踏出了这个困境，让中国的游戏行业，也就是中国的游戏产业，或者是中国的娱乐产业，能够走上一条大概比较大的、比较这个康庄大道吧。所以呢，我今天呢先讲个开头啊，我们呢继续会和大家讲这个黑神话悟空。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